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又到了这一个撒母耳记啊，一起来看合神心意的人。那感谢主，好像在读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啊，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都非常渴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哈。那我相信我们越读就是越欢迎神的灵来光照我们，来帮助我们能够走在神的心意里面。那么我们今天早上呢，我们就要看到撒母耳记上我们今天会从16章一直看到23章哈。那么在这几章的经文里面，那我们主要的我们还是会提到这几个人物那当然了，在整个撒母耳记里面最重要的几个人物就是扫罗、大卫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这一个那个撒母耳记上会看到所罗门。那么但是呢，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了这个撒母耳这个先知哈，我们看见了以利这一个祭司哈。那我们今天呢，会看到另外一个人物叫做约拿丹，他是呢扫罗的其中一个儿子之一哈。所以我们今天会有很多的时间会特别提到这一个这一个约拿丹。那当我们在这里看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呢哈，那我想我先跟弟兄姊妹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当我们也可以说是稍微有一点复习上个礼拜我们所提到的。那么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大卫被膏抹以后大卫被膏抹以后，其实呢，当大卫这一个被膏抹以后，后来他在战场上战胜歌利亚，就带来了许多的影响的状况。那么对他个人来讲呢，他的影响因为这些的影响使大卫被提升起来，但是呢却让大卫被扫罗所嫉妒，被扫罗所要追杀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大卫战胜哥利亚以后的影响是什么。那么我们看见大卫他虽然战胜了这个哥利亚，连头都哥利亚的头都被他砍下来但是大卫在扫罗的面前仍然是谦卑来服侍扫罗。所以呢，我们可以从撒母耳记上17章第58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圣经上跟我们怎么样来记载这个大卫呢我们看一下17章的第58节当时这一个大卫杀了这个哥利亚以后，还手上还拎着哥利亚的这个头的时候，扫罗就问他说：“少年人呐、可见大卫非常年轻说少年人呐、你是谁的儿子？”大卫说什么呢？“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所以我们看见大卫非常的谦卑，在扫罗的面前，他说什么？“我是你的仆人啊。”耶西的儿子，伯利恒耶西的儿子。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见大卫呢，虽然他在战场上，而且也被打赢这场胜仗，被这个撒母耳也在他的家中被膏，那个时候跟他预先就告诉他，他会成为一个君王但是大卫立了这些战功以后，他却仍然怎么样，在扫罗的面前照常的弹琴服侍，让可以驱走这个扫罗被恶魔所搅扰的时候的情况，可以驱除弹琴把这个恶魔给驱走。那么另外呢，大卫也在扫罗的面前做了一个战士长。所以撒母耳记上18章第5节的地方就说到，扫罗呢差遣大卫无论往哪里去，他都做事精明，所以他在扫罗的面前被立为战士长。那么这个战士长到底管理多少人呢？我们也可以看到18章的第13节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什么千夫长，他就领兵出入。所以这个战士长，这个千夫长领兵出入，大概是 是有千人哈。好，那我们也看到大卫在扫罗面前，我们上个礼拜也提到他做了王的女婿哈，但是呢，第一次要做女婿的时候，连妻子都没见到，因为他的妻子也就是扫罗的大女儿已经给了别人做妻子，所以他娶的是他的第二个女儿，叫做米甲。因为这个米甲怎么样，非常爱这个大卫，所以扫罗就想要用他的女儿做那个网罗哈、让这个做这个网罗，让大卫可以为扫罗奋勇征战，并且很想什么借着非利士人的手能够除掉这个大卫。所以呢这个是大卫这个得胜哥利亚以后在他身上的一些的影响力。可是呢在这些影响力里面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看见什么呢？其实大卫在当时已经得着什么，他已经赢得了人心，他已经赢得了民心，赢得了人心。因为大家都说大卫杀死这个万万，扫罗杀死千千，所以他夺得了这个民心啊。那么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得着民心哈、我们就看到大卫无论往哪里去，因为他做事精明，这一个不但是一个战士长，是一个千夫长，而且说什么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他，每一个人都喜欢这个大卫哈。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米甲呢，也非常的喜欢这个大卫哈，他非常的爱这个大卫。那么所以我们看见说，因为这个米甲非常的爱这个大卫呢，后来他也什么帮助了大卫哈，来逃离这个扫罗的追杀。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百姓的心归向了大卫，女儿的心归向了大卫，还有谁的心归向了大卫呢？就是这个约拿丹，约拿丹。那么所以大卫呢在这个在这些日子里面，他就跟约拿丹成为了一个非常好的、很交心的一个挚友，约拿丹。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啊，这里就提到说，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一样。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约拿丹对大卫是非常非常的爱护仰慕啊。他们两个人怎么样，好像心里面就是一拍即合，两个人的心深深的契合在一起啊。那并且呢他们两个人就彼此的结盟，用了约拿丹把他自己的外袍、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大卫哈。他们两个一起的有结盟，有交换他们身上的衣服。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约拿丹跟大卫的这个关系就非常好哈。那我也就想到说有时候我们跟一些弟兄姊妹相交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怎么有一些人就是这么合得来，就是这么谈得通哈，好像说什么两个人就能够非常的身相契合。前几个礼拜我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看到在迎新那个新人茶会的时候by the way, 今天在我们的教会也有这三个月的新人的茶会哈。那在那天新人茶会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姊妹站起来，她就分享说她是从台湾来到最近这几个月从台湾来到这个湾区参加了我们的教会。然后他在那里分享见证的时候，他说真是奇妙，他是从台湾来到湾区，来到我们的教会。结果呢第一天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呢，就在我们的教会 遇见了一个姐妹，那个姐妹呢，在新人里面，就是在那里关照这些新人的时候，她说这个姐妹呢是从中国来的啊，但是呢，后来发现他们两个住的也非常近，那我这个从台湾来的姐妹呢，她没有自己，也没有开车，也没有车子，所以她来教会什么，真的好可慕。她是做 Uber 来教会的，从做 Uber 来教会。结果呢，碰到的这一个姐妹就说：“哎呀，你住在哪里呢？”就一发现他们两个都住在我们这边一个同一个城市里面，住的还不远，所以我们这个姐妹就跟她说：“你不要再做 Uber 来教会了。”我礼拜天我们住得近，我可以去接你啊。所以这位姊妹就去接了我们这位姊妹来教会。她说他们两个人啊，就是不知道怎么，一个从中国来，一个从台湾来，在教会里面认识，住在同一个城市，但是他们两个就觉得好像一讲话的时候，两个心里啊就非常的相通，哈利路亚。所以现在呢，每一个礼拜他们两个就一起来教会，一起欢欢喜喜，他说分享信息也好，分享感动也好，分享什么，两个人都觉得哇，怎么能够这么相合，好像是认识了几十年的这个好朋友一样。我听了以后我也很高兴哈，我真的想到说，有的时候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真的就是一家人，因着神的爱，因着神的关系，我们真的是可以彼此的相连，彼此的契合好像这个约拿丹跟这个大卫一样，他们的心里面深深的契合。那我们再思想到那么当这个扫罗呢，我们想想看，他的民心归向了大卫，女儿的心归向了大卫，儿子的心也归向了大卫啊，这个心里什么真的不是滋味。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说，这个扫罗呢，他在他的私欲就让他怎么样，一直每况愈下的，最后想要杀大卫。那这个私欲里面呢，我们就看见他很不甘心，大家把荣耀归给大卫，没有给他，所以心里面非常的嫉妒。那么嫉妒呢又怎么样呢，他又非常的惧怕大卫，所以这也是我们上个礼拜特别提到的他心里面非常的惧怕大卫，因为他怎么，他知道神的灵已经不在他身上了，神与大卫在，他也可以感受到这个惧怕大卫，就看见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儿子女儿民心都已经归向了大卫，那有一天他的王位可能就不保了所以呢他又非常的惧怕大卫。其实我想在那个时候，扫罗里面的心他已经被那个嫉妒已经被那个好像心里面的那个心魔啊，那个恶魔，心中的恶魔就已经占据了他心。为什么？因为他的里面没有神，他的里面在那个时候已经离神太远了，他的心已经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了在他的里面，真的非常的可惜。所以他怎么样呢？他就想要去致死大卫，就要使这个就要想要杀大卫甚至于当大卫在弹琴的时候，他有两次拿到他手上的枪就要刺那个大卫，大卫怎么样？大卫都逃过了。那么所以当这个扫罗要来这个想要制止大卫的时候，那大卫怎么样呢？大卫也只能怎么样，他也就他就要需要来逃离这样子一个情况。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在这一段过程里面我们就再一次看到大卫与约拿丹中间的一个关系。刚才我们已经提到约拿丹非常的深爱这个大卫那么所以当这个扫罗要去杀害这一个大卫的时候呢，约拿丹怎么样，他就为替这个大卫来说情他一直跟扫罗在这里说情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哈，从24节到34节的地方，我们都看见这个扫罗啊，在一个宴席上面，发现大卫不在，就问说为什么这个大卫不在？约拿单就回答扫罗说呢，什么啊？大卫呢？啊，求我容他去伯利恒啊，他就在那里什么？就继续替大卫说情，在那里就替大卫说话。好，那因为他知道他的父亲对大卫非常的不喜悦。那我们也看见说，也因为这个大卫一直要扫罗一直要来追杀这个大卫，而这个约拿单跟大卫心里相契合。刚才我们提到，他们不但是有结盟，把这个战衣外袍，这个那个腰带，好，都彼此的这个接纳作为信物一样，在那里盟约啊。那么现在呢，在看到这个扫罗要杀大卫，而且定义要杀大卫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看见约拿单就再一次与这个大卫来结盟。那么在这一次结盟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了。约拿丹说了非常这个非常怎么讲，就非常宝贵的话语。他也可以说在大卫的面前请求大卫好能够顾念。我们一起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20章14节到16节。约拿丹跟大卫结盟的时候，他说，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来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于是约拿单与大卫家结盟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被约的罪。所以他们两个人再一次的来结盟，来立约。这个约非常的重要啊，因为什么？约拿单知道大卫以后会做王，那么大卫的敌人是谁呢？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扫罗，因为扫罗一直与大卫为敌，要追杀他，所以其实就是扫罗。那么扫罗的儿子是约拿单，那么因此约拿单在这里说到，他说等到神要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要向不要向我的家绝了这个恩惠，换句话说，求你来保全我的家，求你来保全我的家里面，不要绝了这个恩惠啊！所以这是约拿单在大卫面前的一个请求。那我们也知道，后来啊，后来大卫真的去顾念了约拿单的后代，顾念了他的儿子那个米非波设啊，那个时候他的腿已经在逃亡的时候有瘸腿，但大卫后来怎么样也来供应这个米非波设在他的前面那个吃饭哈，就是来供应他。所以我们看见说大卫跟约拿单的这一个友情真的是非常的令人非常的敬佩啊。那这个当他们在立这个约之前呢，我们就看见扫罗定义要杀这个大卫哈。那么所以约拿单知道他爸爸要杀这个大卫的时候，刚开始他还有一点觉得不大可能吧。可是扫罗已经定义要杀，所以这约拿单还想试试看，到底他的父亲是不是真的要杀这个大卫。虽然他心里面已经感受到，但是怎么样，他还想总觉得应该不太可能吧。所以他就跟大卫在这个要盟约的时候呢，他也跟他说，我要向磐石旁边要射箭啊，一共射3个箭，就像把那个射箭靶一样要射箭。那么射箭的时候呢，他们中间的好像一个暗语一个暗号啊，他说，如果我跟那个童子说箭在后头，把箭拿来，他说表明你就可以回来，应该就没有事了。但是如果我为那个跟童子说哈，箭在前头，他说你要 你就要去，因为是耶和华打发你去的。那么他们就用这个箭射在前头、或者后头、把箭拿回来，或者是往前去，他跟大卫来、大卫做了这一个约定。那我们就、我们都晓得这个扫罗定义要杀这个大卫，所以呢这个到后来他们两个、就怎么样，就只能分开。分开的时候约拿单跟大卫都怎么都抱头痛哭、要两个人要分开了，也为着这样子他们的一个友谊、要分离而感觉到难过。那我们就看到撒母耳记上第20章的42节，约拿单对大卫说，我们两个人是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如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大卫就起身走了，约拿单也回城里去了。这是什么？这是他们两个就在那个时候就分开分离，不过他们在神面前两个人都已经指着神的名来立约。那么其实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常常提到，从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常常提到这一个立约、这个立约不但是人与人中间、有立约，那我们更想到是什么？神与人中间，神与他拣选的人，神在他的计划里面，神也与我们立约。哇，这真的是何等宝贵！神与大卫立约，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神与他的选民来立约、感谢赞美神。那人会背弃，可是神绝对不会背弃他的约，感谢神。那我们因此呢，我们接下去啊，这个就是我今天早上特别请刚才在聊天室里面啊所发给大家的这一个大卫这个逃亡扫罗的这一些路线图啊。那么那这个路线图里面呢，从1到11，可是我们今天最主要的是看前面六条的路线。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见当这个扫罗要去逃亡的时候，好，那这个路线图要开始逃亡的时候呢，那逃亡之前呢，我想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啊。逃亡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在撒母耳记上19章的地方。那么因为扫罗要杀这个大卫，所以大卫的那个很爱、他的那个妻子米甲知道他的父亲要杀大卫的时候呢，他就去帮助大卫，帮助大卫、去逃命。好，所以呢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19章的其实是第八节、就开始讲到第八节到17节就讲到这一个米甲帮助大卫来逃命。那么逃命的时候他把大卫怎么样呢？我们看一下这个19章的第10节、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他却躲开，扫罗的枪刺入墙内，当夜大卫逃走就躲避了。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想要等到天亮来杀他。大卫的妻米甲就对他说，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就要被杀、所以米甲就什么，就从窗户里面把大卫垂下去，大卫就逑走了。所以 这幅图我们就看见米甲什么帮助大卫从窗户里面、去逑走。那么帮助他从窗户里面逑走的时候，我在这里先顺便提一下、其实这个米甲等到大卫后来真的做王以后，他就要回来想要把这个、米甲重新的迎娶回来。因为什么？这是他的妻子啊。可是在大卫逃亡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差不多将近有5年的时间扫罗呢又把这个米甲 又给了别人做妻子了。哎呀，我们真的觉得这米甲也真的是蛮可怜的啊。但是呢，米甲后来虽然被大卫迎回来以后，但是米甲对大卫却怎么样？常常有啊，好像对大卫有轻视。所以、后来那个大卫要去迎娶约柜的时候，米甲就轻视他啊。那我们就思想到，其实，在米甲的心里面啊，他跟大卫不一样啊，这两个夫妻也没有同心。为什么呢？因为大卫的心里有神，有耶和华是他的神，是有这个永生神啊，在他的心里面。大卫一生当中啊，虽然我们在撒母耳记下，我们可以看见大卫生命里面还是有许多的软弱跟缺点，但是大卫这个敬畏神、仰望神的心，在他里面是非常的坚固的。他在弹琴的时候就仰望主啊，他在与敌人征战的时候，他就是仰望神，他真是知道万军之耶和华那个永生神在他的心里面。那么，但是这个米甲呢，跟大卫完全不相同。米甲怎么样呢？我们其实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就看见，在米甲的心里面没有耶和华神是他的神。所以我们看一下19章，他说米甲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用被遮盖。虽然他帮助大卫逃亡，他也想要遮盖不让人家知道大卫。他把什么东西放在他的床那个枕头里面呢？他是把家中的神像。所以我们就知道，在米甲的心里面，他有什么？他有其他的神，他有家中的神像哈，他的床上有神像。那不是耶和，他的心里面没有耶和华神，他里面是什么？他是有假神，他是有其他的神在他的心里占据了他。所以基本上我们也可以就从这里稍微可以想得到，大卫跟米甲他们这个夫妻里面，他们两个人的信仰是不相同的。所以怎么样呢？他们后来即使这个在一起，可是心里面的想法不同。因此米甲会轻看大卫，因为大卫为神的约柜真的是热情热心想我心中想念神的约柜，想念神。可是米甲怎么样？他心中有别的神，所以怎么样？他的心就跟大卫远离，而且轻看了大卫。这是我今天先在这里先分享一点啊，下次我们等到迎接约柜的时候，我们还会提到这个米甲的事情。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就看这个逃亡的路线。那么因此呢，大卫就开始逃亡了，真正的逃亡的一个路线就开始了。那么这个大卫逃亡的时候呢，他第一个在他逃亡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呢？他就想到为他高抹的那个撒母耳啊。所以呢，在这个撒母耳记上19章18节的地方就提到说，大卫逃亡来到拉玛见这个撒母耳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地图上的，就是一就是路线一哈，我不晓得你这边可以看得清楚路线一。所以大卫呢就从这个地方拉玛这个地这个靠近基比亚这里啊，就从这个地方怎么样，就跑到拉玛去找谁呢？去找这个撒母耳。那我们知道撒母耳就是住在拉玛，所以他去找拉玛要去见这个撒母耳。那么这个撒母耳呢，知道听见大卫对他的诉说，扫罗要杀他，所以他们就一起从拉玛又到什么地方去呢？就到了拿伯哈，就拿伯，他们就一起到了这个拿伯。那个，可是呢，这一个扫罗却是听见大卫去找撒母耳，他就追到大卫跟撒母耳的地方。然后呢，现在大卫又怎么样呢？又听见 这个大卫逃到拿伯去，他又追到这个拿伯。那这个拿伯是一个什么地方呢？这个拿伯呢，基本上就是祭司，很多的祭司住在拿伯城，拿伯城，那有非常多的祭司，大祭司呢也住在拿伯城，所以也可以说这个是一个祭司城，里面都是服侍神的这些祭司住在这里面。那么也圣经上记载非常有意思，就是当这个扫罗要到拿伯去追杀大卫的时候我们也看见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奇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见在追杀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扫罗打发的人要去捉拿大卫的时候呢，就碰到有先知，一般的先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不但撒母耳是一个先知，在撒母耳的时候呢，其实他有训练一般的先知，所以呢也有好像撒母耳的学校一样有那个所谓的先知的学校，他有训练有一般的这些的先知所以呢当他们这个派去的人要去追杀大卫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呢？你看神的方法太奇妙了，神的方法呢没有让他们在去追杀大卫，反而怎么样呢？他们去第一批被打发去的人就怎么样，被神的灵所充满了。哇，你有没有觉得这实在是太奇妙了他们就什么被神的灵所充满，被神的灵所充满，就开始在那边怎么样，在那里被神的灵充满，就在那里受感说话好奇妙他们被神的灵充满，就在那里受感说话所以呢扫罗又怎么样呢？又打发第二批的人去第二批人去的时候也在那里什么，又被圣灵充满，又怎么样受感说话所以第三次扫罗怎么样，又打发人去又同样出现一件事情，什么？受感说话。哇，弟兄姊妹，我这几次我都有无意中我都有跟弟兄姊妹说如果神有感动，有三次，这个三蛮重要的就要 pay attention 了，是不是有神的心意？是不是有神的作为？三次，三次我觉得这里神呢，好像看见说神来保护这个大卫神来帮助他。哎呀，这个太奇妙了，用的方法不是人的方法，用的方法是什么呢？用的方法是神的方法，是神的方法。这个神的方法，这个神的方法就是这些人被神的灵所充满，就在那里什么说预言说预言。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那么这一个因此呢大家都受感说话了所以呢现在是什么，就扫罗就自己去了，三批人都受感说话，扫罗就自己去了。结果呢这一次扫罗自己去的时候，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这个扫罗呢去的时候，神的灵也感动他，他一面走一面说话，直到拉玛的拿约，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的露体躺卧。因此有俗话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所以你看神多么奇妙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好像也觉得不明白，说像扫罗这么一个败坏的人，他怎么在那个时候也被神的灵所充满了？弟兄姊妹，圣灵其实要来充满，或者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也就是要来让我们可以畏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在我们里面，特别是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升天以后 差遣圣灵来与我们同住。所以当主耶稣升天以后，我们相信主的人，我们相信主人，相信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又升天，现在坐在父宝座的右边。我们这些信的人，信耶稣的人，我们这些奉耶稣的名而受洗的人，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当我们、犯罪，我们得罪神的时候，圣灵就来、提醒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悔改，可以认罪，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但是在旧约的时候、在扫罗的时候，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以来、来之前，我们看见圣灵会来到一个人的身上，圣灵也会离开的。上次我们也提到过、所以扫罗在他的身上，神要使用他的时候，神要让他能够降服在神的计划，在神的里面，圣灵就充满在他身上，也让他可以说，受感说话。受感说话是说神的话，不是说他自己的话。好，那我们从这里就看得非常的清楚。但是这个灵，圣灵会在他身上工作，但是他 犯罪得罪神，心里没有来仰望神的时候，神的灵就离开他。所以这就是扫罗在他的身上，我们看见有的时候有圣灵在他身上工作，有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当他的心里面被他自己的私欲，被那个嫉妒，被那个杀人、被那个过、罪所辖制捆绑的时候，神的灵就离开他。所以这是一个、这个新约跟旧约圣灵工作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看见神有没有给扫罗有机会可以回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Yes， 我们从这里就看见他能够受感说话、一天一夜的受感说话、但是很可惜，扫罗没有 catch 这个 moment 就悔改来到他的、神的面前、他仍然在那里什么，在他心里面，就我刚刚说到有那个心魔，有那个恶魔，有那个嫉妒、在他里面真是生出了那个毒根来。所以这个扫罗继续的要去追杀、这一个大卫，继续要去追杀大卫。所以在他这个追杀大卫里面，我们就刚才、就先看到了大卫跟约拿丹中间的、这个盟约、这个盟约的情况。那么所以大卫呢就继续要逃亡。那么他逃亡就逃到哪里呢？刚才我们提到就逃到了拿伯、祭司亚比米勒的、这个地方。哇，这个城里面拿伯城呢，他们都战战兢兢的、战战兢兢的来迎接这个大卫。那么他们来迎接大卫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大卫在逃亡之中、已经怎么样，已经非常的饥饿、所以他就问这个、祭司，你这边有没有什么东西啊，可以给我来、那个果腹一下。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如果你从地图上面看到、从拉玛又到了拿伯，那在这个地图上面就是很靠近、看起来是很靠近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在地图上面，他就在拿伯的地方就肚子、非常的饥饿，所以呢他就希望能够有一点东西吃、可是呢这个拿伯、不是这一个、亚比亚他就说什么呢，他说我这里、除了有陈设饼，也就是所谓的圣饼、以外没有别的东西了。那么他说、这个圣饼呢陈设以后会把它拿下来的时候呢，如果你没有亲近过、这个、妇人的话，你可以吃这个饼、所以呢这一个就是在这个神面前更换这些陈设饼的时候呢，就把这些陈设饼更换的陈设饼就给大卫、大卫就吃了这样子一个陈设饼。那这件事情、在这件大卫吃陈设饼这件事情呢，我们看见在新约里面、也曾经引用了、这一段的话语来分享一个什么样子的信息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当大卫来求助于拿伯祭司亚比米勒，他这个时候他吃了陈设饼。那我们看一下，在马可福音第二章25节到28节的地方，那个时候呢，主耶稣跟他的门徒们哈，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肚子饿，他们就掐了那个麦穗哈，要来吃。那么当时法利赛人看见了，就非常生气，就觉得主耶稣怎么可以在安息日的时候去他的门徒们去做这个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情，去掐那个麦穗啊。所以主耶稣就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神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就主耶稣自己就引用了这个陈设饼来表明什么？其实耶稣就是这一个这个饼，生命的饼是从耶稣而来。这个安息日啊，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人子却是安息日的主。换句话说，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没有这个主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有主在我们的心里面，其实每一天都是安息日，哈利路亚。今天我们基督徒已经不再过安息日，因为如果我有里面有耶稣是我的主在我的里面，其实我们每一天跟主亲近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来领受耶稣所给我们他的话语，他的生命饼在我们的里面，他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粮食啊，是那个神把那个天粮要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的里面有这个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得享这个安息。所以呢，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也再一次用这一段的经文就提到什么哈？神是连续的神，神是连续的神。其实最主要在我们的里面有没有主啊？那么主是连续的，哈利路亚。扫罗在那里追杀大卫的时候，他的心里是嫉妒的，他里面没有连续啊。他们来到这个城市里面，我们看见这个祭司也是怎么，是心里面是里面有神的，是需要什么？是要有连续的，因为神喜爱连续，神喜爱连续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么我们刚刚在这里提到说，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可是我们刚才在撒母耳记上里面，我们读到的祭司是谁呢？是亚西米勒啊。那亚西米勒跟这一个，跟这个亚比亚他的中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好，我们再回过来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大卫到了这个拿伯祭司，亚比亚他的那个地方呢，哈，那其实这个饼是谁？是亚比亚他给了这个大卫哈。那么但是呢，因为这件事情，当他把这个饼给大卫跟他还有大卫的臣子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以东人叫做多益的这个人，他就看见了。这个多益是一个以东人，他也是扫罗的下面的一个小官啊，一个司牧长。那么所以呢，这个他看见了这件事情，后来我们也知道，他也怎么样，他也去通报给这个扫罗啊。那么所以扫罗知道了以后，他就对这个亚西米勒说，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来结党害我呢？把食物和刀给他。所以当时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大卫就在，这一个亚西米勒这里啊。亚西米勒不但给他饼，后来也说什么，把大卫当时杀那个 哥利亚的那个刀存在这个大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他就把这把刀就还给了这个大卫。所以扫罗在这个地方 就来问这个亚西米勒说，他说你把食物和也还有这个刀都给了大卫，又为他来求问神，使他起来谋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吗？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段话里面、不真实、那么所以亚西米勒也就跟扫罗王说，王的臣仆当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他是王的女婿，又是王的参谋、在王的家中是很尊贵的，我岂是今天才为他求问神呢？断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看这个亚西米勒就在这里跟扫罗来解释，没有想到扫罗一点都不领情，也没有听进去、反而他说什么，王就说，米勒啊，你和你的父家全都是该死的，都是该死的。所以这个扫罗就下命令要来杀这个祭司，要来杀祭司。当时扫罗下面人都很害怕，祭司怎么可以杀呢？祭司在以色列人当中，祭司的职位，祭司的这个族群是什么？是非常看重的，因为他们是服侍神的人。但是这个扫罗真的是说他心里面是有心魔，是有恶魔，真是有那个恶魔占据了他的心头。他居然嫉妒那个大卫，他居然在里面那个杀人的那个心是这样的迫切到一个地步、连亚西米勒、给他陈设饼这件事情，扫罗心里都不高兴，扫罗心里都怎么样，都感觉到大卫要来害他。所以这个扫罗就惧怕大卫，刚刚我们提到扫罗的心里就不安，他就做了一件非常非常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扫罗在他生命里面，我们上次看到在吉甲的时候就不合神的心意、怎么样，善意的就献祭。我们看见他在那个亚玛利人的事情上面，他不合神的心意，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把亚玛利人、给全部的把他杀死，那再多加一件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就是去杀祭司，去杀祭司。那么所以呢，这些其他的人不敢啊，因此这一个以东人这个多益、就听了扫罗的话，他就去杀这些祭司。这个以东人多益去杀祭司，那一天杀了多少的祭司啊？那一天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德的祭司一共有85个人，多么的残忍啊！因为什么？他们心中没有神，他们就去杀害这些祭司，用刀将祭司城拿伯当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牛羊驴尽都杀灭，全部都除灭了，唯独剩下一个谁呢？剩下了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一个亚比米勒的一个儿子、叫做什么？亚西图的儿子亚西米勒的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叫做亚比亚他、就是这个 亚西米勒的一个儿子亚比亚他，在这个城里面、几乎应该说都被杀了，做祭司的都被杀了，男女孩童吃奶的都被杀了，牛羊全部都被杀了、但是唯一一个逃脱的剩下的亚比亚他，这也就是在马可福音里面所提到的大祭司亚比亚他。所以我们知道亚西米勒也是大祭司，他的后代里面这一个亚比亚他、他就什么逃到大卫那里，就去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这个大卫。大卫就跟这个亚比亚他说、你和你父家全家丧命都是因为我的缘故，所以 你可以住在我这里，不要惧怕，因为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的命。你在我这里可以得保全。感谢神，这一个亚西米勒，他合神的心意，他没有，他帮助大卫，为大卫祷告啊，但是他也全家整个城里面人都丧命了，但是也感谢神，因为他在神面前合神的心意，所以他的这一个逃脱的这个儿子亚比亚他也被大卫什么所保护。其实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哈，大卫对每一个投靠他的人或者靠近他的人，大卫都会纪念他们，都纪念他们的好处，都会纪念他们在大卫的身上所给大卫的一个恩惠。大卫是一个非常能感恩的人，非常会感念这些人。我们到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我们还会继续看到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亚西米勒合神心意，扫罗不合神的心意，多益以东人也不是合，也不合神的心意，而且非常非常的残忍。那么因此呢，大卫就一直在这个时候都过了什么？都过了这一个这个逃亡的日子哈。那么大卫在这一个逃亡的过程里面，他刚才我们提到了，他去找了撒母耳哈，去找了这个大祭司啊，亚比亚他的家里面亚西米勒哈。那么大卫还去怎么样？去求助于加特王的亚基。加特王是谁呢？加特王是非利士人。其实当时是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是在那里是他们的敌人。不过大卫什么就去投靠，想要去投靠加特王。亚吉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图上面，我们看到大卫逃到非利士人之地哈，也就是在这个路线图三的地方哈，他就从这个达伯的地方就逃到加特啊，这个加特非利士人的地方，就是这个西边的地方啊，地中海靠这边西边的地方去投靠加特，这个是非利士人哈。那么他到了非利士人的地方，哎，非利士人就说：“这个不是把那个耶利哥的头砍下来，那个妇女们都称赞的大卫嘛？”哈，所以这个加特王什么，他心里也对大卫逃到他自己来，心里也不平安哈。那么大卫知道这件事情后，大卫就在那里装疯卖傻，所以这个加特就说哈，哎呀，怎么一个疯人来到我这里了哈？所以就什么就把大卫赶出了这个加特。那么因此呢，既然把这个这个大卫赶出了加特，那大卫就来到什么地方呢？大卫就来到了亚杜兰洞哈。所以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22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就来到了这个亚杜兰洞。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亚杜兰洞呢，是它的地理位置是在西伯伦的西北大约16公里的地方，在博士麦的南边啊，而且是在以拉谷，就是跟这个非利士人征战的那个地方以拉谷的南侧啊。那么因为这一个亚杜兰洞所在的地方呢，哈。他控制了一条从耶路撒冷通往拉吉的道路，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地。而这个地区的山中有许多的洞穴可以容人居住。那么在这个亚杜兰洞的这一块的地方里面的山区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洞穴。其实今天弟兄姊妹，你看到我们这个投影片的 background，这个投影片的 background， 我给大家看一下哈。投影片的这个 background 就是什么？就是以色列地哈。在那个时候，你看到这边有很多很多的山，这个都是在什么？都是在亚杜兰洞，都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地图上的这一块的地理的位置的地方。在这个山上面有许许多多的洞，都是可以住人的哈。那么所以呢，当时 这个大卫就逃到这个亚杜兰洞的里面，亚杜兰洞的里面。那么这个亚杜兰洞真的还蛮大的哦，蛮大的哈。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当时大卫呢逃到这个亚杜兰洞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就被有一些人就跟着他到了这个亚杜兰洞里面。那么这些跟着的人是谁呢？有窘迫的啊 ，distress 的人。有什么负债的人，还有什么心里的苦恼，就是里面有 bitter 的灵里面那个魂里面有非常 bitter 有苦的，有苦闷的，有苦恼的人所以有这些的人跟大卫在一起，所以住在这山洞里面的人都是什么？都是非常落魄的人连大卫在内都是非常落魄，被人家追讨，有负债的非常 depressed 的人里面有 bitter 的，都是这些人跟大卫一起住在这洞里面。哇，这个洞非常的大耶，这个洞里面住了多少人？住了400人，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有400人住在这个洞里面。他们在这个洞里面还住了许久的时间，住了一段时间。那么他们在住在这个洞里面的时候呢，大卫就做他们的领袖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大卫也怎么样呢？也把他的父母就从亚杜兰的地方把他们怎么样送到摩押地去送到摩押地去。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地图上面就是这个地图四跟五的地方他们来到第四就从这个加特这个地方他们来到亚杜兰洞。到了这个亚杜兰洞里面，400人包括大卫的家人住在这里，还有他的父母所以呢在这个洞里面住了一段时间，大卫怎么样就把他的父母，我觉得大卫一定是感觉到他父母不住在这里不安，所以大卫什么就把他的父母就送到什么摩押地去就是约旦河以东的摩押地，送到摩押地的地方在什么呢？就请摩押地的那边的人来照顾他的父母那个摩押王来照顾他的父母。然后大卫就说了一句话大卫说什么呢？求你容我的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而行神要为我怎样而行。所以大卫把他父母送过去，但是大卫怎么样，他愿意也来等候看看神要他如何而行。那么所以圣经上说他不但安顿了他的父母，那么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他父母也住摩押王那里多少日子，因为他要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好，那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其实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感觉到许多的时候在我们的附近，我们的生活的环境里面也真的好像大卫一样，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周遭有 distress 人，尤其这3年的疫情当中，我们有很多心灵里面有 bitter 的，我们里面有什么 depressed 的人我们也有什么有很多负债的人那有人情债的，有钱财债的都有，我们都有一些人居住在一起，躲在这个洞里面，在这个亚杜兰洞里面。其实疫情的3年是不是就是很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好像躲在家里面一样，我们不得已我们都好像被关锁在一个洞里面，在一个情况的里面。那么在这个大卫在这里，他做了这些人的头目，他是一个 leader 但是我们可以想到大卫在这里虽然做这个步，可是他们仍然是什么受限于这个 cave， 受限于这个山寨里面 大卫做他们头目的时候，也许 也是很了不起，是他们的 leader， 但是所有的人都是怎么样，都是非常非常的软弱，都非常软弱。他们也可以在这个洞里面、啊、可以装饰一下，采采外面的野花进来、啊能够 decorate 一下，但是这些事情都不能真正的成为他们的帮助。他可以在这个洞里面铺上舒服一点的那个用羊毛所织的地毯啊，他可以在这个洞里面给他打扮一下啊，都可以这样做。大卫在这个洞里面啊，他也在这个洞里面也可以弹琴，跟随他的这些人也许也可以在那里歌功颂德啊。但是都还是什么受限于那个环境里面。弟兄姊妹，其实神在大卫身上的命定跟心意是什么？大卫是要做王的人，所以神不甘心大卫就在这个山寨里面，就在这个山洞里面，好像这个山洞就成为他的一个这个山寨啊。另外英文山寨就叫做 stronghold， 就是成为他的一个坚固的营寨一样，成为一个坚固的营垒，成为一个坚固的营垒。所以神不甘心大卫在这样子的情况里面，因此大卫说：“我要看看神要，我要等着神啊，要为我怎样行的时候。”感谢主，神就差派先知拿单去见大卫，先知加德，对不起，先知加德去见大卫。这个先知加德就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那我们就看见加德对大卫说，神透过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换句话说，你要离开这个山寨。山寨是什么呢？山寨就是 stronghold， 就是坚固的营垒。神说你不要在这个坚固的营垒。你知道如果在这个营垒里面待久了，就是什么，这个营垒就是 distress， 就是什么 bitter， 这个营垒里面就是充满了债务。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就在一种情况里面，不出来的时候，这个情况就是我们的坚固营垒。我相信我们常常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也讲到我们要离开这个坚固的营垒。那么神给他一个指示，要到哪里去呢？要到犹大地去。犹大是什么意思呢？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所以呢，你不要停留在这个坚固的营垒，你要到赞美地去。我记得以前我们都知道有一本书哈，就是讲到什么，就是要讲到搬家。你要从你的苦读，你要从你的怨恨，你要从你的叹息，你要从你的这个忧郁郁闷啊，你要从你的负债，你要从你心里的苦恼，你要从你里面的那种嫉妒，那种苦毒的这些的 stronghold 里面，你要搬家，要搬到什么？要搬到赞美的地方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攻破坚固的营垒，我们能够走出坚固的营垒，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靠着什么，哪一个秘诀我们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呢？就是要赞美。哈利路亚，我们要来赞美，我们要来赞美神，要大声的来赞美啊，要尽情的来赞美啊，我们要用肢体的语言啊，举手跳舞啊，弹琴，举手跳舞，大声的来赞美神，要来攻破坚固的营垒。感谢赞美主，营垒可以攻破的，坚固的营垒可以攻破的，但是不是用人的方法，不是用肉体的方法，甚至于就像大卫说的，不是靠刀枪，乃是靠什么？我们要来赞美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十章里面说，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来征战。 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征战，我们来要逃离这些仇敌对我们的捆绑来辖制。我们要征战不是靠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哈利路亚，要有能力来攻破坚固的营垒。我不知道你今天什么是你坚固的营垒，你要来攻破这个坚固的营垒，就是要在神面前有能力。能力从哪里来？这个能力是要从属灵而来，是要从圣灵里面能够得着这样子的一个能力。而我们在敬拜赞美当中，我们就可以经历这一个能力，哈利路亚。上个礼拜三我们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就是什么敬拜祷告医治释放的祷告聚会，哈利路亚。那天晚上我们在那里敬拜的时候，神的灵真的是浇灌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真的那天晚上来参加祷告会的人，我们就是在敬拜在祷告里面，我们看见我们好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心里面的那种忧闷，那种的伤害真的就被破除了，哈利路亚。攻破各样坚固的营垒，我们在神面前有能力把各样的计谋，男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扫罗就是什么至高啊，扫罗在他的里面嫉妒啊，扫罗在他里面他用他的血气去击杀，想要去杀死大卫。但是感谢主，大卫是被神所拣选的。大卫真是神提醒，这一次也提醒他，你不要躲在你的山寨里面，你不要带领这些人在这个 stronghold 里面，在这个亚杜兰洞里面啊，你需要什么？你要离开，你要出来。而且神给他一个指示，要到赞美地去，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你感觉到你现在好像很多的路走不通吗？你感觉到你现在有坚固营垒吗？你要起来赞美，哈利路亚。我们要起来赞美，要大声的赞美。你要在什么？要在你被困的地方，要在你那个坚固营垒的地方，要在你的 depressed 的地方起来赞美，要在你恼怒的地方起来赞美，要在你负债的地方起来赞美，你要在你的怀那个愤恨的地方，你要起来赞美。赞美什么？赞美我们，赞美我们那个永生神，赞美神的名，赞美耶稣的名，赞美我们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哈利路亚。我们要来攻破坚固的营垒，阿们。好，求主来帮助我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而且弟兄姊妹，我们也看到在这里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一个提醒，让我们看见当时这些跟随大卫在洞里的400人都是苦哈哈的人，都是跟大卫一样，但是神跟大卫说你要离开山寨的时候，大卫不是只有一个人离开，不是只有一个人出了山寨，他带着，因为他是 leader， 他带着这一群400人都能够什么离开山寨，都要到犹大地去，带领他们都要到赞美的地方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见今天你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小组里面，在跟我们在一起的人里面，你要知道你可以在神的手中成为那一个 leader， 成为那一个被神所使用的器皿，就带领那些苦闷的人，带领那些你在家里面有被坚固的营垒所困的人，我们一起要什么呀？我们一起要来赞美，我们一起要到赞美地去，哈利路亚。所以当他们这一群人400个人从这个亚杜兰洞出来以后，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就看见一个集体的恩膏。他们从400人在整个逃亡的过程里面，后来就从这400人变为了600个人。这个400人在圣经上撒母耳记上30章的地方特别跟我们也提到了大能的勇士。这个大能，这400人 原来都是要苦哈哈的。但是后来呢，在撒母耳记上第三十章的时候啊，我们先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三十章的时候，就特别提到这个这些人是什么，原来是400人，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大能的勇士，这个400人就从400人变成了600人。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三十章的第九节哈，这里说到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来到比郡西，有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里。当时呢，他们在一场征战里面，我们都知道这个在这场征战呢，就是特别讲到大卫他的妻子啊，他们在这个洗格拉的地方怎么样呢？他的妻子儿女啊都被掳走了，所以大卫在那里放声大哭。后来他们要去把他们的要这场征战要把自己的妻子这些要把他抢回来啊，要去追赶敌军，所以大卫就在那里问神说，我追赶这些敌军追得上还是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而且什么都救得回来。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啊，就来到比境西。哈利路亚，从400人变为600人，这就是集体的恩高。感谢赞美神，求神今天早上也来帮助我们啊，当我们在面对一个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来起来来赞美，感谢主。当我们起来赞美这个万军之耶和华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宣告来祷告的时候，哈利路亚，神对大卫说，可以追得回来，可以追得回来，可以救得回来。弟兄姊妹，你来投靠神，你相不相信？你靠神，你大大的来赞美的时候，救得回来，哈利路亚，追得上敌军，救得回来。感谢赞美神，就求主啊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真是要离开我们的山寨，要离开我们的这个坚固的营垒，我们要到赞美地去。哈利路亚，我们要大大的赞美，感谢神，可以追得回来，我们可以赢了这场的征战，而且不是一个人，我们要有一群人，我们大家一起来赞美的时候，感谢赞美神，我们这个大能的军队可以从400人变为600人，你在你的家里面可以从2个人变为4个人，可以从5个人变为10个人。哈利路亚，我们可以征战来得胜。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也能够看见啊，当我们这一群人来敬拜、来赞美、来祷告，我们来倚靠神啊，不凭着血气来征战的时候，我们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来到神的面前敬拜赞美的时候，哈利路亚，我们就能够成为什么？成为大群，原来是小的就可以成为大群，感谢赞美神啊。这也让我想到今天是我们教会的传承主日，那我也想到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原来是120个人在那里敬拜，在那里赞美，在那里讲说上帝的大作为，就成为120个人，就成为一个集体的恩膏。所以当他们五旬节到的时候，这120个人就起来大大的赞美神，大大的在那里称颂神，他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就有大有能力。所以这120个人，当彼得和这些使徒们起来宣讲神话语的时候，那一天120个人成为3000个人信主，这就是集体的恩膏，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也求主祝福我们班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的家里起来带领全家的人来敬拜赞美，不要被你的环境所限制住。若是你是小组长，在你的小组里面带领你的 全部的小组起来赞美，在传承主日，在我们的小组的聚会的时候，在我们的牧区里面，我们要来宣告神的名，我们要起来，要来赞美，让我们有集体的恩膏，看见我们可以攻破仇敌的营垒，不是靠血气，而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求你来祝福我们班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我们虽然看见 大卫在逃离扫罗的攻击里面非常的非常的辛苦，也看见他被不但被追杀，跟随他的这些人心中也是都是那些愁苦的苦闷的，有负债的，有 distress 的。但是主啊，谢谢你，因为你不甘心我们一直停留在那个坚固的营垒里面。今天你对大卫说要离开，主啊感谢你，你也透过撒母耳记上让我们可以看见，你也要我们离开这个坚固的营垒，能够到赞美地区。主，今天就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上课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要起来到赞美地区。主，我们都要靠着神给我们那个圣灵的能力，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不靠血气征战，乃是靠着敬拜赞美的大能。哈利路亚，我们起来征战，并且能够征战得胜。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家人，让我们的亲戚朋友，让我们的小组的主人组员都能够到征战，能够得胜。坚固的营垒要被拆毁，好让我们有集体的恩膏，可以将你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